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新约宗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非常高兴来教导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的课程，求神祝福这个课程能对弟兄姐妹有所帮助。这一次我们新约宗览一共分成30课，把新约每一卷书的作者、写作日期、地点、目的、主旨、大纲以及书卷中信息的要义要做一个了看式及有系统的简介，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对每一卷书都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和了解。我们也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您来信索取。今天是第一课，我们由新约圣经的分类开始讨论。新约圣经它们可以分成4大类，就是四福音、历史书、书信和启示录。四福音里面，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是由4个不同的角度来描绘耶稣的生平和他的事工。使徒行传是历史书，它记载了主耶稣离开地上以后，地上的圣徒和教会他们的事迹，尤其是以保罗宣教为主。在书信里面可以分成2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保罗书信，一共有13封，其中有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这9封信是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和伦理的实现，也是当时保罗教导信徒如何去应付面临的危机。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这4封是保罗写给个人的，去训导或者是劝勉同工。因为收信的人都是当时教会的领袖，所以也被认为是公认的文献。其他有8封书信称作普通书信，也就是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3书以及犹大书。普通书信也都是应付当时某一个特别的需要而写成的，其中有关于教会方面，也有关于信仰生活方面的。这里面除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不知道是谁以外，其他也都是使徒所手写的。最后一类就是启示录，它是预言性的。启示录是在当时教会大受逼迫的环境之下写成这本书，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谈到主耶稣必要再来以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新约圣经27本书包括的时间大概是有100年之久。新约除了路加以外，其他的作者都是犹太人，一共有8个人。旧约圣经是结束在马拉基书，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在先知马拉基以后有400年之久，神没有赐下话语。在这段时间，世界上面由波斯到了希腊，然后到罗马的帝国先后的统治，在这400年的中间称作静默时期，因为没有先知出现，也没有神的启示。但是在政治上面，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最不静默的时间。历史的演变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当旧约和新约之间所发生的许多轰天动地的变动，都是为了迎接主耶稣的降临。可见神是有计划的神，当一切迎接主诞生的布景都安排妥善以后，在时候满足 神的爱子便降在人间。接下来我们就要从新约的四福音开始来介绍。四福音一共占新约圣经的46%的篇幅，它是使徒行传和新约书信被建造的根基。四福音是根植于旧约，而且也是旧约的应验，同时它也提供了新约圣经其他部分的历史和神学的背景。那么什么是福音呢？福音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的宣告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或者是好消息。后来基督徒把这个字借用过来，就是专门指神对人的好消息，也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弥赛亚，他来到了。耶稣基督借着他使人类和神能够恢复和好的关系。所以在福音书里面重点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回头看，包括看到主的诞生、他的复活、主的生平宣教的工作和他做成救赎的伟功。另外一部分是要往前看，就要看见主的再来，他要建立神的国度，这是期待性的。主耶稣自己他并没有任何的写作，主耶稣他的本身就是我们的福音，他所传的信息就称为福音，而主耶稣他的言行路通称为福音书。那四个福音的信息又是讲什么呢？福音只有一个，四本福音书乃是从四方面来启示主耶稣。福音书并不是主耶稣的传记，乃是门徒们对主的见证。福音书也不是一本编年史，把主耶稣所有的事迹按着时间先后按次序完整的写下。福音书是每一卷的作者在圣灵的启示之下，他们有自己的写作的风格，按着他们所得到的资料来写成的。因为福音书不是主的传记，而是关于主的启示，所以每一本福音书都有它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技法，也有不同的次序的编排。要借着这四本福音书多方面的启示，可以让人能够在多方面认识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四本福音书的信息内容主要有三个，第一就是记载主耶稣先锋施洗约翰的工作，第二记载主耶稣的工作和他的教导，第三主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这三点成为福音的样式。这些书信的写作目的都是让人能够对主耶稣基督认识他，然后有信心，而且能够完全的相信以及跟从他。因为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他们所记录的耶稣的生平的事迹有共同的观点，而且也有类似的风格，他们的书里面内容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他们的情节和字语大体都是一致，就好像三个人在同时观看一件事情，所以这三本书也称为对观福音，也就是一同看的意思，同时也称为府类福音。而约翰福音的内容就和前面三卷福音书记载的不同，它有很多的补充，所以也可以称作补充福音。四福音的原文都是用希腊文所写的，因为希腊文是当时全罗马帝国所通用的语言，而用这个希腊文也成为福音书最适用的一个媒介。四本福音书的编排，初期的教会他们按照书卷完成的日期而先后的排列，也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下面我们来看看四本福音的比较。马太福音作者是马太，这本书写成的日期是在主后45到50年之间，写作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写作的对象是给犹太人，写作的目的证明耶稣是 弥赛亚王，所以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之王。这本书也给基督有一个画像，他的画像就是狮子，代表他的力量和权柄。而马可福音作者是马可，写作的日期是主后65年，地点是在罗马写成的，对象是给罗马人，目的指出耶稣是神的仆人，他的主题就是以色列的使命。给基督的画像就是公牛，因为牛代表服侍和能力。路加福音作者是路加，写作的日期在主后58年，地点在该撒利亚，写作的对象是给外邦人，因为他的目的是描述耶稣就是神的完人，他的主题就是以色列的模样。所以基督的画像以人来代表，因为有人的智慧和他的品。最后约翰福音作者就是约翰，写作的日期是在主后85到90年之间，写作的地点是在以弗所，写作的对象是给教会，写作的目的是引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主题就是以色列的神。对基督的画像就是老鹰，因为代表他的神性。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书的性质就是辅类福音，而约翰是补充。马太、马可、路加三本书主要记载耶稣工作的地点是在加利利，而约翰福音是记载耶稣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工作。在工作的对象方面，三本辅类福音是注重耶稣对群众的教导，而约翰福音则是耶稣私下对门徒的教导。这样我们就对四本福音书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比较和了解。在四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主耶稣他的生平。如果我们把这个四福音归纳起来，就可以成为一幅较为完整的传记。其中可以把主耶稣的生平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预备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他道时期，第三个时期是荣耀时期。在预备时期里面是讲到他童年的生活，大约有30年之久的时间。在传道时期，最先是分成主耶稣他的广大的传道，也就是在加利利的传道，其中有2年的时间。然后呢，在犹大的宣道和在比利亚的宣道有半年的时间。最后在受难周，从主耶稣骑驴进京一直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7天的时间。在耶稣的生平第三大段就是他的荣耀的时期，这里面有40天的时间记载他复活以后的事情以及他升天的情景。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新约纵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四福音的第一本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共有28章，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马太。马太原来是一个税吏，后来蒙到主呼召和拯救，而且蒙到主的拣选来编写犹太人之王弥赛亚的事情。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后45到50年，写作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他的对象就是对犹太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证明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而且也记载了以色列国如何的弃绝了耶稣为他们弥赛亚王的过程和后果。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以色列的王。这本书21章43节也可以说是这本书全书的要节。 我念给各位听。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旧约之中的中心乃是预告将来有一位伟大的君王降临在地上，他要执掌完全，统管万有，他的国度要取代地上的国度。在但以理22:44，这位君王有权能够砸碎撒旦的头，他的归必不离开犹大，他的根源来自大卫，他的家、他的国、他的位也永远立定。这些都在创世纪3:15、49:10和撒母耳下7:16的预言，并且记载他将要透过童女生子的超凡途径在伯利恒降世。在以赛亚书7:14、弥迦书5:2，他的降临是要将公义、救赎、谦和、平安的福音带给世人。在撒加利亚书9:9，他是全地的主，是宇宙的王，他的宝座直到万代。诗篇89篇。所以整本旧约的核心在四福音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里面都显露无疑。马太福音是旧约的续集，也是旧约新约两约之间的桥梁，它也是新约四福音书以后每一卷书的基础和引言。它不只是一个护教学的课本，它也是基要信仰的手册，信徒生活的指南，而且更是传福音不可以忽略的蓝图，因为它强调了天国的福音，也就是全人类的福音。这本书的编排十分的周密，作者马太借着耶稣的家谱把全书的主题连到旧约的应许上去，他也将耶稣的工作带到旧约的预言去。这本书可以分成8大段，从耶稣的降生开始，说到他受洗、试探、传道、施教和医病，然后记述他从加利利上耶路撒冷途中和受难周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最后被钉十字架、复活并对门徒的大宣告。作者逐渐地指出主耶稣就是旧约应许的弥赛亚，以及他来的目的是要带给以色列弥赛亚的国度，但是却遭受到以色列人的弃绝，以及以色列国家弃绝的后果。这本书的特征，因为这本书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它的色彩，犹太的色彩很浓厚，而且它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经文，一共有129次，它里面也谈到很多天国的这个主题。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马太福音它的论坛记录有非常的多，其中最重要的有登山宝训的论坛，是在5:-7，然后10讲到他差派门徒的论坛，13有天国比喻的论坛，18有谦卑与饶恕人的论坛，23是他斥责法利赛人的论坛，24:-25是橄榄山的论坛。而且这本书也是唯一福音书里面将要预告教会在16:18。下面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这本书的大纲。马太福音的大纲可以分成8段，第一段是在1:-2是王的背景，第二段是3:-4是王的预备，第3大段是5:-7是王的宣言，这也就是登山宝训，第4大段是8:-10是王的权柄，第5大段从11:-16是王的背弃。王背弃分成背弃的初期和背弃的后期，背弃的初期 记载在11章到13章，背弃的后期记载在14章到16章。第六大段是从17章到20章，是讲到王的训练，他要训练门徒，其中有十大方面的训练。第七大段是21章到27章，讲到王的受苦，也就是受难周。最后28章讲到王的复活与升天。如果我们把这个大纲把它掌握住，我们对整本书能够有很好很清楚的一个了解。有圣经学者讲过，好的大纲就是解经的一半。但愿我们每一卷书都能够把这个大纲记下来，然后我们对每一卷书的每一章都能够比较容易了解。马太这个意思就是神的礼物，他又名叫做利未，利未是联合的意思，他很可能就是加百农的人，他本来是犹太人所最恨恶的税吏，但是他归主以后就成为一个有力的见证人，而且也成为12使徒之一，常常向其他的税吏做见证。那马太写这本书可能是第一本有关主耶稣生平的一个最正式的记录，因为他写作的对象是给犹太人，所以很可能他是在耶路撒冷教会大受逼迫以后写成这本书。下面我们把马太福音28章每一章的章题来解释一下。马太的第一章是讲到耶稣的家谱和诞生，第二章是博士来朝，第三章是先锋与耶稣的受洗，第四章是耶稣的受试探。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是看见介绍他的王的背景，第三章第四章是王的预备，5、6、7、3章是王的宣告，也就是登山宝训，是他的建国宣言，第八章第九章是王的十大神迹，也是显出他的权柄，第10章是他差派12个门徒，第11章开始到16章就讲到王被拒绝，11章是讲到他的先锋施洗约翰被囚，12章是亵渎圣灵的罪，13章是有天国的七大比喻，14章是讲先锋的寻道和主耶稣喂饱5000人，15章责备法利赛人，16章彼得的宣言。从17章到20章是王训练门徒，17章是他的登山变相，18章是谦卑与饶恕的教训，19章是论到休妻和少年官，第20章是葡萄园的比喻，21章一直到27章是受难周，21章是王骑驴进京，22章是他驳倒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西律党人，23章是指到法利赛人的7个祸，24章是橄榄山论坛，25章也是橄榄山论坛，26章是最后晚餐，27章是受审与十字架，28章是主的复活大使命与升天。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重要的要义。马太福音可以称作天国的福音书，因为整本书都是论到主耶稣来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神在旧约应许给大卫家的国度，这个国度也可以称作是弥赛亚国度，也是天国。天国也就是由天上的权柄来管理的国度，所以天国可以是属地的国度，也可以是属灵的国度，这也是这本书主要写作的目的。这本书分成了8大段，作者马太他用渐进式的方法来指出了主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以及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带给以色列弥赛亚的国度，但是却遭到弃绝以及弃绝的后果。在第一大段里面，也就是1章到2章讲到王的背景，在这里 特别用三件事情来指出主耶稣就是这位真正的神的弥赛亚，他来到地上，他有王的身份。首先是先有王的家谱，在一章的一节到十七节，从王的家谱里面来建立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是拥有属于弥赛亚的王权。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以家谱来证明身份是最合法的途径，所以一开始就讲明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大卫之子，他是亚伯拉罕之子，也把这一所有新约里面就连到旧约的两大应许之约里面去，就是大卫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从这里可以证明耶稣的来临就是应验这两个约的条款，也就是要建立应许给以色列的国度。所以整个家谱都是王的家谱，指出王的王性。第二，从耶稣的诞生，耶稣的诞生是从童贞女怀孕而生，他没有罪性，也指出他是神的儿子。接下来介绍王的早年生活，从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讲到有东方的博士来寻找这位王。当希律王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大希律当犹太王的时候，耶稣是降生在他秉政的末期。博士这个字原来是波斯字，是指的祭司贵族阶级的人，他们虽然远在东方，可是他们对弥赛亚王要来临的先兆他们早就有了涉猎，他们是信神的人，对犹太人的盼望不只是早有所闻，而且也是期待，所以他们能够不辞劳苦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找这位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课程就结束在这里，我们下一节课继续从博士来寻新生王来继续的讲解马太福音。愿神祝福你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新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New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2.